神宗担忧田赋分配不均，熙宁五年重新修订并确定了方田法，下诏司农将军税条约并市颁布天下，以东西南北各1000步，相当于41顷66亩160步作为一方。每年九月，各县县令、县左分地测量，根据山坡、平原、沼泽等地形确定土地类型，依据赤土、淤土、黑土、卤土辨别土色。测量完毕后，根据地势和土色综合评定土地肥沃或贫瘠，分为5等，以此确定赋税标准。到次年3月结束，公布给百姓看，一季内没有争议，就书写户帖，连同庄账一起交付，作为土地凭证。均税的方法是，各县各自以原有的租额和税额为限，过去曾征收零碎尾数，例如米不足10合却收作1升，绢不满10分却收作1寸之类，现在不得用这些数值来均摊增加，导致超出原额，凡是超额增加税数的都禁止。如果土地是盐碱贫瘠不毛之地，以及众人赖以生存的山林、池塘、沟渠、道路、坟墓，都不设立税收。凡是田方的四角立土堆作为标志，种植当地适宜的树木来标记，有方丈、庄丈、甲铁、户铁。当分家析产、点卖转让时，官府发给契书，县里设置簿册，都以当时测量的方田为准。法令制定后，就让济州巨野魏王曼担任指教官，先从京东路推行，其他各路仿效执行。熙宁六年，下诏说土色分为5等，担心不够详尽，让郡县根据当地土壤情况多分等级，以求均平适当，不必拘泥于5等。熙宁七年，京东路17州选派4名官员，各自负责一方，分别前往郡县，以3年为任期。每方设大甲头2人、小甲头3人，共同召集方内民户，令他们各自认定部亩，方田官查验地色，再勒令甲头、方户共同确定。各路及开封府界遭遇秋田灾害损失3分以上的县暂时停止，其余等农闲时再进行。河北西路提举司请求，如果一县灾害损失不到1分就不停止。元丰五年，开封府上言方田法应选取赋税最不均匀的县先行，即一州确定5县，每年不超过2县，现在府界有19县，按此推行10年才能完成，请求每年施行5县。皇帝同意了，此后在丰收年份农闲时施行，而多山的县有的施行，有的不施行。元丰8年，皇帝知道官吏扰民，下诏停止。天下已经测量并登记在册的田地，到此时是2484349顷。崇宁3年，宰相蔡京等人上言，自从废除井田制，允许百姓私下买卖田地，富人倚仗有余，抬高价格牟利，穷人迫于不足，少一赋税以求快速出售，因而天下赋调不均已经很久了。神宗研究方田法的厉害，制定法令并推行，为田地设立账簿，而簿亩高低账尺无法隐瞒，发给民户户帖，而升和尺寸没有遗漏，用于买卖则百姓无法施展其狡猾，用于推收则官吏无法玩弄其奸诈。如今文书簿册都在，可以拿来推行。下诏各路提举长平官选派熟悉该法的官吏，告知州县官吏各自在丰收之日推行，从京西、河北2路开始。崇宁4年，指教官每3县增加1人，点检官每路2人。不久，下诏各路添置指教官不得超过3人，又不专门设置点检官，由提举司在本路现任官员中选拔差遣。崇宁5年，下诏停止方田法。大观2年，又下诏推行，大观4年停止，其赋税按照未方田前的旧则缴纳。11月，下诏方田官吏不仅随意增加田税，还连同不产粮食的山地也丈量，令其缴纳柴草钱，民户因此时废业失所。监司应全部改正，不要失去旧制。政和3年，河北西路提举长平司上奏，当地土色种类极多，不下100种，到均税时不过分为10等。第1等虽缴纳10分之税，但土地肥沃，尚且认为轻。第10等只均税1分，但多是盐碱贫瘠地，出税虽少，仍认为重。如果不入等，则累积多到1顷，只按柴蒿的价值折钱从100到500，比照第10等 完全不纳税。一旦收入等，只要是可以耕种的土地就有一分之税，其间下等土地与柴蒿地相差不远，却一律每亩均税一分，上轻下重。请求除了土色十等不变外，将十等地再分为上、中、下三等，折合亩数均税。例如第十等地每十亩应折合第一等一亩，那么十等之上纳税十一，不改原则。十等之中数到十五亩，十等之下数到二十亩，才比照上等缴纳一亩之税，希望上下轻重都能均衡。下诏各路普遍推行此法。政和五年，福建利禄查户山原依照盐田利免于方量均税。宣化元年，陈辽上言方粮官畏惧跋涉，并不亲自到场丈量立标验定土色，一概交给胥吏，导致御史台受理诉讼有200余亩方程20亩的，有二顷96亩方程17亩的，黔州瑞金县就是如此。有租税13钱增至二贯200的，有租税27钱增至一贯450的，黔州会昌县就是如此。下诏希望常平使者检查。宣化二年就下诏停止。百姓因方量而流徙的，首令招诱其回归本业。荒闲田土召人请殿。自此以后，各司不得再请求实行方田。各路已经方粮的，赋税不论有无争议，都按旧额缴纳。百姓逃逸后回归本业，以前拖欠的税租一并免除。赋税自唐朝建中初年改变租庸调法，实行两税法，夏天缴纳不超过六月，秋天缴纳不超过十一月，派遣使臣分到监督。其弊端是提前科敛，增加税额繁征，到五代时达到极点。宋朝的税赋分为五类，一是公田之赋，凡是官府所有的田让百姓耕种而收取地租的；二是民田之赋，百姓各自拥有的田；三是城郭之赋，宅税地税之类；四是丁口之赋，百姓每年缴纳的丁身钱米；五是杂变之赋，牛籍残盐之类，根据当地所产变通缴纳。岁赋的物品分为四类，一是谷，二是帛，三是金铁，四是物产。谷类七种，一是粟，二是稻，三是麦，四是黍，五是稷，六是菽，七是杂子。帛类十种，一是罗，二是绫，三是绢，四是衬，五是虱，六是绸，七是杂折，八是丝线，九是棉，十是布革。金铁类四种，一是金，二是银，三是铁蜡，四是铜铁钱。物产类六种，一是六畜，二是尺及翎毛，三是茶盐，四是竹木马草除菜，五是果药油纸锌碳，七蜡，六是杂物。输送有固定地点，用有余补不足，则以此输笔，移近疏远，称为之移。输入有固定物品，而临时输送则变通收取，使其价值轻重相当，称为折变。输送的快慢根据收成早晚放宽期限，用以舒缓民力。各州每年上奏户账，详细记载丁口，男子20岁为丁，60岁为老。折扣物中不是当地所产而强制摊派的，禁止。五代以来经常检查现有垦田来确定每年租税。官吏借机为奸，赋税不均，因此百姓失业，田地多荒芜。太祖即位，下诏允许百姓开垦土地，州县不得检查追查，只以现有佃户为限额。选派官员分别管理经济仓库，并前往各道接受百姓的租调，有增余的就获罪，多收百姓租税的人甚至被处死。以前各州收税完毕后，发符给属县追吏会钞，县吏重连里需贿赂州吏，里需又向百姓征收，百姓非常痛苦。建炎四年，于是下诏禁止，命令各州接收租籍不得使用分毫和月珠离呼等小单位，钱必须成文，绢帛成尺，素成升，丝棉成两，新蒿成数，金银成钱。绸不满半匹，绢不满一匹的，允许按账尺折算价值，不得让三户五户聚合成匹，送纳烦扰。百姓缴纳下税，各地派县尉带领弓手在要路巡逻保护，后来听说扰民停止了， 指令乡旗壮丁防备护送。各州的税籍由陆氏参军核查，判官整顿。刑事户另外立即由通判专门掌管监督，二税必须在三县前半个月缴纳完毕。每年开始征收二税，预先命令各县各造税籍，聚列一县户数，下税秋苗母桑公及附带科物作为仪仗，送州复核确定，盖上州印，保存在掌吏厅，县的税籍也盖州印，交给县令县佐。造下税籍以正月一日开始，秋税籍以四月一日开始，都限45天完成。开封府等70州的下税就至以5月15日开始缴纳，7月30日结束。河北、河东各州气候较晚，5月15日开始缴纳，8月5日结束。颍州等13州及淮南、江南、两浙、福建、广南、京湖、川峡5月1日起纳，7月15日结束。秋税从9月1日起纳，12月15日结束，后来又各加一个月，或者遇到闰月，七天残也有早晚不同，由主管官员临时奏请裁决。继而因为河北、河东各州秋税多，输送到边境郡县，长县外再加一个月。江南、两浙、京湖、广南、福建土地多产精稻，需霜降才能成熟，从10月1日开始收租。掌管收纳的官吏以县外欠数差别定期处罚。县前完成的拣选升资，百姓拖欠租税超过期限的，取保后回家办理，不得拘禁。中原地区租二十担，缴纳牛籍一张，蛇钱一千。川蜀上沿用旧制，牛驴死后皮革全部入关，于是下诏免除，规定民租二百石，缴纳牛籍一张，蛇钱一千五百。太平兴国二年，江西转运使上言，本路蚕桑数量少，而金价很低。现在折征眷孤少而伤民，金孤多而伤官。金上等就孤每两十千，现在请求孤八千。券上等就孤每匹一千，现在请求孤一千三百，其余按比例增减。皇帝同意了。咸平三年，任命刑部员外郎、直使馆陈进为京畿均田使，听其自己选择金朝官，分县按照原定税额，不得增收剩余数额。陶户另外立即命令本府招诱其回归本业。桑公不再军检，允许民户广泛种植。不久听说居民不明晓朝廷旨意，砍伐桑柘，就下诏停止。咸平六年，罢免广南西路转运使冯连上言，连、横、滨、白州百姓虽然肯田，但从未输送赋税，已经命官检查追查，令其全部缴纳正常租税。皇帝说，远方百姓应该省俭徭役赋税，立即命令停止。支援州合盟请求以金蛇纳本州二税，真宗说，如果这样，将彻底废除农耕了。大中祥符初年，连年丰收，边境储备充足，河北各路税赋都允许在本州均输送缴纳。大中祥符二年，颁布募职州县官招来户口金赏条制。旧制，县吏能招来增加户口的，县级升等，并加俸禄。以至于有把客户悉为主户的，虽登记在册，但赋税并无增加。大中祥符四年，下诏禁止。雍熙初年，曾下诏京湖等路百姓缴纳丁钱，未成丁已入牢以及有残疾的免除。到此时又免除两浙、福建、京湖、广南旧书生丁钱，每年共450,400贯。大中祥符九年，下诏各路之一税赋不得超过两次，并允许以粟、麦、桥、书互相折抵输送。凡是税赋古以石计算，钱以名计算，帛以匹计算，金银四面以两计算，稿接新征以为计算，其他物品各按其单位计算。至到末年，总计70,893,000。天禧五年，比至到年间有增有减，总计64,530,000。其中折变及遗书相邻地区的，则根据当时所需而定。宋朝平定各国时，常常把体恤百姓作为首要事务，历代相承。凡是那些无名目的科系杂税，经常加以革除，即使是一尺绢、一斗米，也没听说有增加。一旦遇到水旱灾害或徭役，就减免或暂停征收，几乎没有一年是空过的。暂停征收的项目，如果后来遇到欠收，也往往予以减免。而且田制不确立，田亩相互转移，人口引漏， 兼并冒尾的情况从未加以查考，因此赋税收入比前代要少。丁未曾说，有征收二十分之一税的，有征收三十分之一税的。仁宗即位后，首先放宽京畿各县的田赋，下诏三等以下的民户不必到远处运输赋税。河中府同化州请求免除之疑，仁宗询问府臣，回答说，西部边境驻有军队，不调用民赋则军粮不足，于是特地下诏酌情减少之疑。福州王室时期有田一千多顷，称为官庄，自从太平兴国年间发给凭证让百姓耕种，每年让他们缴纳赋税。到这时，发运使方仲寻说，这是公田，卖掉可以得到厚利。朝廷派遣尚书屯田员外郎信为庆掌管此事，共卖得钱35万余名，下诏减去民钱的三分之一，期限三年还清。监察御史朱建认为这样伤害百姓，不可行。不久期限到了，未偿还的还有12万8千余名，下诏全部免除。后来下诏凡是公田重复征收赋税的都予以废止。天圣年间，贝州上言百姓分居的照例加税，称为罚税，其他州没有这种例子。下诏免除，从此州县有报告说科系无名的杂税的减免了很多。自唐朝以来，百姓按田亩缴纳赋税之外，另外征收其他物品又折合为赋税，称为杂变，也称盐纳。而且名目繁杂细小，种类不一，官府每年赋在账簿中，趁机侵扰百姓，以此为患。明道年间，皇帝亲自耕种吉田，于是下诏三司按类别合并，于是全部废除各种名目，合并为一种夏秋两季的收入，只分粗细两色，百姓觉得方便。州县赋税收入有账簿，每年设置一次，称为空行簿，用来准备年终催科，闰年另外设置，称为实行簿，收藏在官府。天圣初年，有人说实行簿没有用，而且贪派百姓钱款造成骚扰，于是罢除了。景佑元年，侍御史韩独说，天下赋税收入繁杂，只保存催科一簿，一旦散失，那么损耗和收入的数目就无法查考，请求恢复设置实行簿。下诏每两闰年造一次，到庆历年间又恢复旧制。当时担心州县赋役繁琐，下诏各路上报数目，让二府大臣共同商议减免。又下诏说，税籍中有伪造讨喜的，或者因推割而侥幸转移的，或者侵占公田而不纳税的，像这类情况，县令左能查出弊端，以增加赋税收入的，酌情按数量以上。不久谏官王素说，天下田赋轻重不等，请求均定。而欧阳修也说，秘书丞孙林曾去明州肥乡县，与大理寺丞郭资用千步方田法扩定民田，希望下诏让这两人担任此事。三司也认为可行，并且请求在亳、寿、蔡、汝四州选择田赋不均的地方加以均定。于是派遣郭资到蔡州。郭资首先扩查一县，得到田地26930多顷，将赋税平均分给百姓。不久郭资说州县有很多陶田，不能全部扩查，朝廷也怕劳烦百姓，于是停止。陕西河东用兵，百姓赋税大多之疑，因而增加征收地里缴钱，百姓无法承受。五年下诏陕西特别免除，并且命令以后不得再征收。不久下诏河东也一样，又命令各路转运司之疑折变，提前半年写在榜上告知百姓，有不方便的允许百姓自己陈述，主管官员裁决。皇佑年间下诏广西的赋部每匹蛇钱200，听说有官府擅自降低价格，加重困扰边缘百姓，应该令其恢复原价。州郡每年尝鲜奏报雨水充足，年成丰收，后来即使有灾害也不敢上报，所以百姓赋税很少得到减免，于是下诏申斥，又减少开封各县田赋，按旧额减去十分之三，命令写入法律。之疑折变，贫弱百姓尤其以此为患。景佑初年曾下诏户在第九等的免除，后来孤独户也全部免除。到这时因此颁布赦书，责令转运司裁减，年终逐条上报。此后赦书多次提及此事，又命令蛇科按评估计价，不得损害农民。很久以后又下诏说，听说各路近来报告折科民赋，常常将所折之物 又变为其他物品，或者增加收取其价值，严重困扰粮农。虽然多次告诫，但未能奉行诏令。今后有此类情况，州长吏立即上报。然而官府追求聚敛，很少能承顺皇帝旨意。起初湖广闽浙沿用旧制，每年征收丁身钱米，大中祥符年间下诏免除丁钱，但丁米仍照旧征收，到天圣年间才一并免除戊秀二州的丁钱。后来庞吉请求罢除张权新化军的丁米，有关部门坚持不可。皇佑三年，皇帝命令三司首先减少陈永州、贵阳间的丁米，以最低数目一年为标准，每年减少十多万担。不久张权新化也依次减少。嘉佑四年，又命令转运司裁定陈永贵阳恒道州所缴纳的丁米及钱卷杂物，无产业的免除，有产业的减半。后来即使增加丁口，也不再增加征收。当时广南有的地方还征收丁钱，也命令转运司逐条上报，从此所征收的已经很少了。自从郭资军税之法停止后，议论的人认为朝廷只体恤一时的劳苦，而失去了长远的考虑。到皇佑年间，天下垦田比景德年间增加417000多顷，而每年收入的九谷却减少718000多石，大概是因为田赋不均，其弊端如此。后来田经任沧州知州，均定吴地县的田赋，蔡挺任亳州知州，均定聊城高唐县的田赋。每年增加赋税谷物布帛之类，吴地总共1152，聊城高唐总共14847，但沧州的百姓认为不方便，下诏按旧制缴纳。嘉佑五年，再次下诏均定，派遣官员吩咐各路，秘书程高本也在派遣之列，他独自认为不可均定，只均定了几个郡的田地就停止了。景德年间赋税收入总数4916万9900，到皇佑年间增加441万8665，至平年间又增加1417万9364。其中因设令减免以方便百姓的，如陶仪户绝不再追征的，景德年间总共682万9700，皇佑年间338457，至平年间1229万8700。每年因灾害减免的还不在此数。神宗刘义农妇胡广的百姓过去每年缴纳丁米，大中祥符以后多次裁减，但仍不均匀。熙宁四年，于是派遣屯田员外郎周之纯前往广东考察均定。元丰三年，下诏各路之役折税都要将施行日期上报中书省。起初熙宁八年，下诏之役二税要在起纳前半年前告知百姓，让百姓预先准备，没有仓促劳费。当时有关部门往往拖延日期，所以加以申明约束。州县又有的让百姓缴纳钱款，称为折胡钱，而敌见颇伤农。海南四州军税极残缺，官吏多擅自增减，往往将税移入他户，代书者大多不能自明。琼州昌化军的丁税米每年要转移到朱牙军缴纳，路途遥远，百姓以此为苦。到这时采用体谅安抚朱初平等人的建议，跟查四州军税赋旧额，保存其正数。二州的丁税米指令在朱牙缴纳钱款，自行抵米，以方便百姓。全发遣三司户部判官李从根究逃绝税役，再将这所得逃户共401300多户写成文书上报。第二年任命李从为淮南转运副使，两路共得逃绝鬼民邪佃不积不载并缺丁共475900多户，正税并积欠共922200多贯石匹粮。李从大概是用贯石万数设立赏格，来引诱所委派的官吏，增加数目浩大，三路的百姓大受其害。而唐州也增加民赋，人情骚动。六年，御史翟恩说，当初赵尚宽为唐州守，劝民垦田，高富继任，流民自行申报的很多，凡百亩起税四亩而已，税轻而百姓乐于缴纳，境内几乎没有荒地。近来听说转运司将百亩增至20亩，恐怕其势会再次导致流民转徙，希望告诫使者酌情加以宽免，以安抚百姓。皇帝每次遇到水旱灾害，就减轻赋税租税，或因赦宥，又捐免，暂停，从未断绝。赋税输送远方不平均的， 都派遣使者查核，习以为常。哲宗即位，宣仁太后共同听政，务实行裕民之政，凡百姓有欠赋多所宽减。担心天下积欠名目繁多，法令不一，王延叟任开封府尹，请求按等地设立贯百为催法。兖州邹县令张文仲议论其不便，于是令以十分为律，每年随下秋料带纳一分，这是五年食料之法。陕西转运使吕太忠命令农户之仪每斗书缴钱18。御史弹劾他，交付提刑司体谅，均定其轻重等级，以税赋户籍在第一等、第二等的之仪300里，三等、四等的200里，五等100里。不愿之仪而愿书道理绞架的，也斟酌分为三等，以从其便。河东的驻军粮草之仪不得超过300里。灾伤五分以上的免折变，折变都遵循旧法。绍圣年间曾下诏郡县货物用足钱，省末不等，折变宜用中等。不久因为各地石孤石直多寡不齐，难以一概立法，命令依旧。言者说，想要百姓不流亡，不如多击鼓；想要多击鼓，不如推行蛇纳跳敌之法。如今长平虽然有蛇纳之法，只使用中价，所以百姓不愿意缴纳。如果依河底以实价蛇纳，则无损于民。崇宁二年，各路年成封人，于是实行增价蛇纳之法，之仪、折变、科律、配买都按西宁法施行，百姓以古书务薄缴纳积欠零税的听任。大观二年下诏，天下租赋科拨之折，应当先赋后平，自尽极远。近来曹臣失职，有不均之患，百姓有的受害，应该制定为法令。之仪本来是为了方便编饷，内地郡县很少使用，见货有一用，责任百姓根据所费多寡自己选择，所以有的缴纳本色于之仪之地，有的缴纳缴费于所居之邑。而折变之法，以纳税月初旬估价中价折算，仍是年成封欠，以定物价高低，使官吏不得私自轻重。七月下诏说，近来听说怠慢的官吏延误期限，凡书官之物为期催促进献，残者未成私，农者未收获，追需交错，百姓无所适从。从今以后，提前督催缴纳的加一等治罪，导致百姓讨喜的论罪更加一等。旧例凡以赦令减免赋税，虽多不过三分。四年，于是下诏，天下拖欠的赋税，五年后户口不存在的全部免除。今夕原来不知疑，崇宁年间主管漕运的人忽然命令百姓说，之以所应相同，现在特免，若地里缴费则应缴纳，从此每年成为常例。缴费每斗为钱56，比元丰年间相当于正税的数目，而反复扭折数倍于息。百姓甚至卖掉牛变卖家产还不能继续，转运司于是用此来求取办理政务的美名，言者极力论述其害。政和元年，于是下诏应该之仪而所书地里缴钱不及一斗的免除。不久下诏五等户税不及一斗的之仪都免除。当时天下户口大多不实，虽然曾立法比较沟口，年终统计数目按级引括脱漏定赏罚之格，但蔡攸等统计得罢二州户口之数大约三户四口，那么户口册的额物隐瞒不等校核就知道。于是下诏各路凡奏报户口，令提刑司及提举长平司参考保奏，但终究不能拯救其弊，所以租税也不能平均。这时内外费用逐渐不足，宦官杨戬主管后院作，有人说汝州的地可以改为稻田，于是采用其言，设置机构掌管，号称稻田务，又在京畿地区推行，改名为公田。南到湘唐，西到渑池，北过黄河，明天有超过最初弃券亩数的，就让他们缴纳公田钱。政和末年又设置营膳所，也作为公田。很久以后，后院营膳所的公田都合并到西城所，山东和硕的天荒陶田与河堤退滩的租税全部并入，都由内市主管其事。所扩的田为34300多顷，百姓缴纳公田钱之外，正税不能再缴纳。崇和元年，有人上书说，物资有丰有缺，价格有低有高，固定丰收时低价物资让百姓输送，折价既然低，输官必然多，这对公司都有利。但州县的官吏只考虑一方所缺， 不考虑物资的有无，则令百姓交纳他们没有的东西，费用无法估量。至于之宜，将丰收地区的物资调往欠收地区，按理是应该的。豪强百姓贿赂官吏，故意从欠收地区迁到丰收地区，携带轻便货物，以低价输官，获利加倍。而贫下户各免之宜，估价既高，再加缴费，比富户反而更重，因此拖欠赋税，被追逼所困。皇帝下诏申谏。宣和初年，州县主管官吏崔科失职，拖欠租税数量很大，命令转运司考察知州，通判的秦惰允许他们直接报告内侍省。浙西的桃田、天荒田、草田、丰交荡、胡洛退滩等地都登记造册，照店立租，以供应俸。设置机构任命官员，有错置水利农田的名称，不实者还亲自督办御前租客。宣和三年，言官议论西蜀折科的弊端，大致说，西蜀起初税前300折绢一匹，草实为计价20钱。现在本路绢不用本色，一匹折草150围，每围估价150钱，税前300要输到23千。东蜀也是如此。还至一到新边，成为远仓，百姓破产的很多。宣和七年，言官又议论非法折变，既以绢折钱，又以钱折卖。以绢比钱，钱倍于绢；以钱比卖，卖倍于钱。辗转增加，百姓无处申诉。唐、邓、湘、汝等州从治平年以后开垦，逐年增加，但没有确定税额。元丰年间将所垦新田分为五等输税，元佑元年废除。大观三年，采用转运副使张辉言的请求，恢复元丰旧制，不久又因有人申诉而废除。政和三年，转运使王熟又言官府失去租赋，诏令依照元丰法，只折成现钱，共得30万名。钦宗即位，下诏免除。旧税租加号，转运司有抛庄名号，州县有按庄按号的名称，各仓场受纳，又令百姓输头子钱。西宁以后，给纳都收，数目更加增多，至此全部罢除。高宗建炎元年五月更宁，下诏二税都依照旧法，凡百姓欠租、搁置的赋税以及应天府下税全部免除。庚子，下诏被掳掠的人家免除夏秋租税及科配。绍兴元年五月下诏，民力长久困乏，州县借此为奸，经颁发格式到各路，凡因军期不得已而向百姓借贷的，都允许计所用多少，度量物力轻重，依照格式开具，使百姓知晓，不得超额科虑。八月，减少大官税额的1/3。11月，言官议论这些科敛的祸害，农工商几乎无法生存，麦田偿还则无人接受，弃田而逃则抵押妻子儿女，上下相互蒙骗，百姓手足无措，吏归贪官，怨归陛下，希望加重科敛之罪，严惩贪赃之行。下诏令曹司查实上报。绍兴二年正月，知绍兴府陈汝锡违反诏令科律，被贬到漳州。四月，建州盗贼范汝为被平定，下诏免除本路今年二税及下科一钱。不久首诏，访问州县认为着令不过三分，很不是符合朕体恤百姓之意，可以赦免并免除。11月，焚烧州县已免除的税薄，表示对百姓不怀疑。绍兴五年二月，下诏各路转运司将增收的租税数目上报户部，考核赏罚。绍兴六年八月，御界将这来年下税筹券的一半全部令折米，两浙筹券各折7000，江南6000有半，每匹折米20。九月，又四见王进说，各寺院中多产的大都请求贵臣改为坟院，希望免除科敛，那么所科敛的就归于下户。下诏户部严加禁止。12月，下诏淮西残破州县再免租税二年。当月戊申，下诏说，朕考虑养兵的费用都取自百姓，我百姓很苦，而官吏不体恤，借军需之名搜刮无度，朕很痛惜。监司郡守是朕委任来会养百姓的，现在漫不经心不加省察，还依赖什么？你们各自勤于职守，查访侵害百姓纳贿的人，弹劾上报，如果包庇不治，朕不宽恕。这一年，两浙转运里带取物秀、湖州、平江府税计宽盛钱22万8000余名， 依照折伯前期限起发，从此成为惯例。绍兴七年二月下诏，皇帝铸币及所经过州县欠绍兴五年以前税赋全部免除。七月下诏，新收复州军请佃官田输租外免输正税。绍兴九年免除新收复州军税租及土贡，大礼银券三年，差徭五年。起初刘裕建位时，凡民间菜园都令三季输税。薛玉官方庭时说其不便，起居舍人程克俊说，河南父老苦于刘裕繁苛很久了，赋敛甚至到序旅剥削之于果蔬。于是下诏新复州县取刘裕重敛之法，在通衢大道焚烧。绍兴十三年，淮东宣抚使韩世忠请求将赐田及私产自西未输之税都归官府，下诏褒奖并同意。起初神武右军统治张俊请求免除所置产业的所有和买，科夫下诏特从。后来三省说国家兵籍未息，用度极广，陛下哀怜百姓，让士大夫及勋戚之家与边户同等科夫，大概享宽名利，均有无。现在张俊独得免除，那么应当均摊在其他户，这是让百姓为张俊代书。当今大将不止张俊一人，如果各原吏请求免除，怎么拒绝？希望收回前诏。下诏同意。过几年，张俊又请求免除每年书和买卷，三省拟定每年赐张俊卷五千匹，以免开吏。皇帝给张俊看，并告谕他说，朕固然不吝惜，只恐公义不可。张俊惶恐，极力推辞赐卷。绍兴十五年，户部议定准法，书官物用四钞，毁失现钞的用监钞，铸钞销凿。如果擅自取户钞或向人户追验的，科杖刑。绍兴二十三年，知池州黄子由说，青阳县苗税七八倍于各县，因南唐曾以县为送祈秋十亿，母书三斗，后来就成定额。下诏减苗税二分半，租米二分。这时两浙州县和书棉绸税卷茶卷杂钱米六色都以市价折钱，却另外颗米卖，有亩书四五斗的。京西扩田，租家于旧。湖南有土户钱、折石钱、促膝钱、取引钱，名色不一。京南户口十万，寇乱以来几乎无人记。议事者迎合朝廷懿旨，说流民已富，可令每年输十二，连年增加，积欠至二十余万名。曹勇为户部侍郎，则令偿还甚急。大概从秦桧再次为相，密谕各路按增民税七八，所以民力众困，饿死者众多，都是秦桧所为。绍兴二十六年，在此之前，程义郎鲁冲上书论郡邑之弊，以陈前任宜兴一县来说，曹纪和收科名有丁盐方场颗粒钱、租地钱、租私租住钱，岁入不过一万五千余名。其发纳之数有大军钱、上贡钱、底本钱、造船钱、军器物料钱、天身结营卷钱之类，岁之不止三万四千余名。又有县任寄居官请奉，过往官兵批劝与非犯州郡都所拖欠，几乎没有空闲日子。现在做县令的如果以宽恤为意，而着于催科，不久就以不称职罢免，能迎合上司惨刻聚敛，则以称职闻名。这使得做县令的惴惴不安，只想着财富，朝不谋夕，哪有空闲为陛下奉行宽恤诏书，乘流宣化呢？吏部侍郎许兴古意，金权曹有知县，令二百余阙，无人愿救，正是因财富都破被罪，所以如此未必。如果罢县县于捐民积欠，谨慎选择守臣，告诫监司，则立称民安了。于是下诏实行。绍兴二十九年，皇帝听说江西盗贼，对辅臣说，轻徭薄赋用来平息盗贼，年岁水旱不能避免，如果不宽恤而只务苛堵，难道是不让百姓做盗贼的意思吗？于是下诏各路州县，绍兴二十七年以前积欠官钱三百九十七万余名及四等以下官欠全部免除。九月下诏，两浙江东系水灾，浙东江东西民灾，其租税全部免除。从此水旱精兵时常有捐减，不全部记载。绍兴三十二年六月戊寅，孝宗授膳大赦，凡官府债务、房租、租赋、合买、役钱及方场、合度等钱， 自绍兴30年以前都免除。各路或假借供奉为名，余夺民利，使所在居民以土物为苦。太上皇帝已曾降诏禁曰：从荆州军条上土供之物，当亦参酌天地、祖宗陵寝建县及德寿宫干纸之奉，只需掌力修供，其余都罢。州县借机多取，以为治论处。七月，各县接受百姓以书税租等钞，不立即销布的，当值官吏都克罪。百姓持户钞不被使用，而强迫令重书的，以为治论，不应赦免，铸为令。八月，下诏州县受纳秋苗，官吏多收加号，肆意作奸欺骗。时当艰难，用度不足，想减偿付而未能，岂忍让贪赃之徒重为民害。从今违犯官吏都治重典，并没收其家。在此之前，常州宜兴县没有税产的百姓，丁书盐钱200文。下户有目的的称为目户，经界之时均有正税，又令代书丁盐卷作折薄钱。至隆兴元年才采用知县江诏的话，令与晋陵、武进、无锡三县一律随产均输。隆兴二年四月，知赣州赵公称以宽圣钱10万民为百姓代书下税，此后守臣时有代书的。五月，下诏温、台、处、徽不通水路，其二税务薄，允许一折法以银折书，额外望有苛折，计赃定罪。乾道元年，免除兴化军由剩米的一半。乾道三年六月，减临安府新城县禁忌税赋的一半。以知县耿炳说，从前前世以禁忌为名，虚额太重的原因。十一月，免除临安府属县欠乾道元年三税、方场克例、蛇帛、免丁等钱。乾道七年，敕令所修书苗起取法，受纳官比犯人简易等，州县长官不察觉与同罪。即上三等户和刑事户拖欠赋税，虽预设不除。乾道八年，免除绍兴府增起苗米49000余石。淳熙三年，官员进言湖北百姓大量占有官田，只缴纳常规赋税，似乎过于优待。近来有人提议按实际田亩征税，并打开主动申报之门。但朝廷往年清查田亩时只有两淮、京西、湖北地区仍维持原状。这是因为这四路地处边境，土地广阔，人口稀少，即使招诱百姓耕种，还担心他们不来。如果按田亩征税，谁还肯远迁到此努力耕作，来供应朝廷的赋税呢？如今湖北只有鼎州、澧州与湖南接壤，垦田稍多。从荆南、安州、富州、岳州、鄂州、汉阳、缅州一带，荒地一望无际，户口稀少，而且都是江南人口密集地区的百姓，扶老携幼远来申请佃种，是因为田亩宽裕而税负较轻。如果采纳提议者的说法，恐怕对公家没有一丝一毫的好处，而良民却有无穷的困扰。依臣所见，应当先招诱他们开荒耕种，不应用增税来恐吓他们。等到田地全部开垦，每年收入增多，一遇丰收，平价收购粮食充实边疆，那么节省的漕运费用也很可观。希望依照绍兴16年的诏旨，以10分为律，每年增缴1分，不愿开垦的就允许退田令佃。期限稍微放宽，征收循序渐进，远来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这一路就非常幸运了。下诏让户部讨论。四年，官员进言多次颁布赦令免除积欠，以缓解贫困百姓，但州县不能养成朝廷得意，甚至变换名目来征收。应当通知曹司，如果应当免除的，不要再向州征收，州不要向县征收，县里注销百姓欠税不及，记录姓名和数额，告知百姓让他们知晓。下诏同意。五年八月，下诏说近年来五谷多次丰收，蚕丝满箱，朕很高兴与天下共享富足安乐，但仍想到耕田农夫和养蚕妇人中年勤苦，粮价低贱，不足以补偿他们的辛劳。各州县的两税除折薄折变自有常规，应当缴纳实物税粮的，不要用高价强迫折成现钱，如有故意违反，从重处罚。临安府将诏令刻实，便赐各路。六年，因建议大夫谢阔然进言州县违法征收，侵夺日益严重，责任虽然在于县令，但催逼其实源于郡守。县令被弹劾追究，而郡守却安然自若。下诏 从今以后，凡有多争横脸、奸私，全部进行弹劾，不要只追究小事而忽略大事。七年夏天，大旱，知南康君朱熹应召尚书密封奏章说，如今民间两税的收入，朝廷全部取走，用来供养军队，州县没有剩余，于是另立名目巧取豪夺。如今百姓贫困，赋税沉重，只有核查军籍，扩大屯田，训练民兵，才可以逐渐减少驻扎各地坐吃粮饷的军队，稍稍削减州郡供应军队的数额，使州县的财力逐渐宽裕，然后禁止苛捐杂税，责成地方官宽免体恤，这样困苦的百姓才能保全家业，没有流离失所的祸患。八年，下诏命令监司太守考察所辖地区，催收赋税不扰民的人予以推荐，烦扰害民的人予以弹劾。十一年，户部上奏各路州军核查上报旱灾减免米数近60万石。皇上告诉王怀说，如果全部命令核实，恐怕以后郡县怀疑，不再核查上报减免。只有宁国府数量最多，可令曹司核实后予以免除。绍熙元年，官员进言，古代赋税取自百姓所拥有的东西，不强行征收他们没有的东西。如今产卷的地区，一被折成钱，再被折成银。银越贵，钱越难得到，谷物越难卖出，使百姓低价卖粮而高价折纳，即使大丰收之年，反而成为百姓的祸害。希望下诏州郡，凡多征多折的，从重处罚。百姓有粮食卖不出去的，令长平仓就地收购，将来年成欠收时平价卖出，这样对百姓没有伤害，对国家也有补益。下诏同意。秘书监杨万里上奏，百姓交粮食给官府称为苗，过去一斛交一斛，如今两斛交一斛了。交绢帛给官府称为税，过去用证券作为税券，如今证券之外还有何买，过去和买官府给价钱，有的给钱，有的给盐，如今都没有了，又用券折价而加倍折成钱。过去田税每亩交一钱就免役一钱，如今每年增加数额，不知道何时为止。既然粮食加倍，绢帛加倍，钱又加倍，还有月庄钱、板账钱，不知比祖宗旧制多几倍，又比汉唐制度多几倍呢？这还是东南地区的赋税能知道的，至于属地赋税之外没有名目的，就不得而知了。陛下想减轻赋税，应当节省用度，用度节省，然后财富可以积累，财富积累，然后国家可以充足，国家充足，然后赋税可以减轻，赋税减轻，然后百姓可以富裕，百姓富裕，然后国家可以安宁。不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道最终会怎样。当时金主完颜景兴即位，杨万里在淮河迎接金国使臣，听说金国免除民间房源地基钱，撤销乡村官酒坊，降低盐价，免除田租，使虚假声誉传到我国境内，因此趁轮对时说了这些话。二年，下诏说，朕认为为政之道没有比养民更重要的，所以自即位以来，免除繁重赋税，颁布宽大法令，希望与天下人达到安定富足。郡守、县令是最接近百姓的官员，果真能安抚爱护，以承受美好德政，差不多能实现政事公平、诉讼治理的效果。如今听人议论，却听说提前征收赋税，争相完成征收任务，而不问百姓的虚实，追呼接连不断，敢于残酷剥削，而不顾百姓的安危。除了财政之外，治理之事一概不闻，很不符合朕委任之意。国家用度有常规，固然需要经营，但不是靠搜刮催逼来显示才能。懂得本末先后的道理，这是朕对首令的期望。从今以后，以怜悯体恤为心，以抚养治理为务，使百姓安居乐业，朕将嘉奖你们。庆元二年，下诏浙江东、西夏税和买筹券都依照绍兴十六年诏旨折纳。绍兴十六年诏旨，券三分折钱，七分保持本色；筹八分折钱，二分保持本色。嘉熙二年，官员进言，陛下自登基以来，免除赋税的诏令每年都有，但百姓没有沾到实际恩惠。这是因为百姓缴纳赋税往往提前落到利虚、懒户手中，等到诏令下达时，所免的是利虚的财物，所搁置的是懒户的钱财。因此，宽恤的诏令虽然颁布，百姓的愁叹声依旧如故。曾见汉代史书， 体恤百姓的诏令多减免第二年田租。如今应该仿效汉代旧例，如果遇到朝廷施行大恩惠，就在今年下诏，明年减免租税，让百姓预先知道减免数额，则利虚难以欺骗，百姓得到实际恩赐了。朝廷听从了。淳佑八年，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陈求鲁上奏，本朝仁政有余，而王制不完备。如今的两税本来是大历年间的弊法，常规赋税的征收尚且成为祸害，何况御戒呢？御戒一年还没完，又御戒到第二年、第三年；御戒三年还没完，又御戒到第四年、第五年。我听说如今的州县有御戒到淳佑十四年的。以百亩之家的田产计算，拿出他们所有的永业田，难道足以支撑几年的御戒吗？操纵出于权宜之计，官吏得以玩弄权力，上下勾结为奸，公司都陷入困境。我认为如今就弊的策略主要有四点，应当采用夏侯太初合并裁减州郡的建议，让县令能够直接向朝廷反映情况，采用宋元嘉六年断案的方法，让县令能够专心于抚育百姓，效法一祖宋太祖从朝官中选拔县令的制度，以加重其权力，遵循光武帝提拔卓茂为三公的用意，以激励其志气，然后为他们整顿田界，明确户籍，节省不必要的开支，裁减横征暴敛，这样御戒就可以革除，百姓的疾苦就能缓解了。咸淳十年，侍御史陈坚、殿中侍御史陈过等上奏，如今东南百姓的民力已经枯竭，西北边境的祸患日益紧迫，这正是诸葛亮所说的危急存亡之时。而王侯府邸外戚御前四冠田地连成阡陌，大概有数千万亩之多，都巧立名目，全部免除两税。州县财政匮乏，鞭打百姓，卖妻卖子，而钟鸣鼎食之家，奴仆众多，酒肉丰盛，道观寺庙之流，安居闲时，悠闲度日，天下太平时尚且不行，何况艰难多事之际呢？如今想要缓解边境祸患，应当宽缓民力，想要宽缓民力，应当宽缓州县，那么王侯府邸四冠的正规赋税不能姑息而不加以整顿，希望与几位大臣迅速商议施行，下诏同意。建炎二年开始恢复超庞定铁钱，命令各路提刑司掌管。绍兴二年下诏伪造券庞的一律按军法处置。绍兴五年三月下诏各州勘合钱每贯收十文足，勘合钱就是所谓的超庞定铁钱，开始命令各州通判印刷出卖田宅契纸，从今以后民间征田持有白契的不得使用。十一月因财政调度不足，下诏各路州县出卖户铁，命令百姓申报田宅数量并缴纳费用，后又因苛刻繁杂迟缓，于是定价凡方郭乡村初等户都交三十千文，乡村五等户方郭九等户都交一千文，共分六等，只有福建广南的下等户稍微减少。限期三个月缴纳完毕，输送行在皇帝驻地，旱灾达到四分以上的听候旨意。三十一年，此前各州人户典卖田宅契税前所收名目，七分隶属京总制，三分隶属系省。此时总领四川财富王之望上言，请求由本所处置居收，以供军用，下诏同意。凡是嫁妆遗嘱以及民间葬地都命令投契纳税，一年中得钱四百六十七万余银。而即便地区所免除的八郡及泸州、夔州等尚未缴纳的十九郡不包括在内。前道五年，户部尚书曾怀上言，四川历县居收钱数百万名，婺州也得钱三十余万名，其他路却全然不在意。下诏百姓持有的白契，限三个月内自行申报，在限期一百天内缴税，通判居收入总支账，输送达到十一万名的知州通判给予推赏，逾期不申报以及缴税逾期的允许他人告发，依法论处。淳熙六年敕令所进城重修淳熙法，其中有征收州驴驼马契输税的规定，皇帝命令删除，说恐怕后世会有算计舟车对车船征税的议论。建炎三年，张俊节制川陕，秉承皇帝懿旨，以同主管川秦察马召开为随军转运使，总领四川财富。自从蜀地有西部军队，益州、利州等司已用便宜形式截留三路上贡钱。 川峡的部卷攻击陕西、河东、京西的。四年秋，于是全部取出元丰以来各路长平司的方场钱，元丰以来封装的。接着征收积赏卷，这年初征33万匹，等便是平息就停止。绍兴16年，减少利州、夔州3万匹，只有东、西川30万匹，至今不减。接着征收麒麟卷孤钱，及上三路冈，每年30万匹。西川每匹折合11引，东川10引。从绍兴25年到庆元初，两川都减到6引。接着征收不孤钱，成都府、重庆府、彭州、汉州、琼州、永康州6郡。从天圣年间，官府以300钱买一匹布，百姓觉得很方便，后来不再给钱。到这时，宣抚司又令百姓每匹布折纳孤钱3引，每年70余万匹，折合钱200余万引。庆元初多次减少到130余万引。接着征收长平司历年本息，这是西宁元丰以来所谓的青苗钱。建炎元年，派驾部员外郎玉汝力所获得800余万名，到这时取来供应军队了。接着征收对敌米，比如户应当纳税粮100石，又征收敌米100石，所以称为对敌，以及其他名目的钱，如酒盐等。大致在前期常规赋税之外，每年增收钱2068万名，而茶税还不包括在内。从此军需储备稍微充足，而蜀地百姓开始困苦了。绍兴5年，张俊被召入朝任尚书右仆射，以袭役为四川安抚制置大使，召开为四川都转运使。袭役较多挪用军期钱，召开向朝廷申诉，又多次增加钱引，而军费预算仍然不够。绍兴6年，以龙图阁直学士李岱代替召开为都转运使。都官员外郎冯康国上言，四川地域狭小，百姓贫困，祖宗时正税重的折科稍轻，正税轻的折科稍重，二者均衡，所以没有偏重偏轻的弊病。100多年，百姓非常安心。近年来，曹司、总司擅自更改旧法，反复折算，取数力求多，导致百姓抛弃产业逃亡，希望一并罢除，一律遵守旧制。下诏同意他的请求，命令县城查办不依法行事的人。7年3月，待将供养军队的钱粮命令四路漕运官员分别承担，而却查钱不用，蜀人认为不对。9月，张俊被罢免，赵鼎任尚书左仆射。11月，任命直秘阁张申主管四川茶马事务，待请求任辞路官。8年2月，命令张申和宣抚司参议官陈远游同时兼任四川转运副使。袭役因丧事离职，枢密直学士胡适将接替他。10月，赵鼎被罢免，秦桧独自担任宰相。9年，和议达成。签书枢密院士娄兆轩谕陕西回来后，将4000两黄金、20万两白银输送到积赏库，这些都是从蜀地征收来的。恰逢吴玠去世，任命胡适江为宣抚副使，任命吏部尚书张涛为成都知府兼本路安抚使。皇上告谕辅政大臣说，张涛可以授予他便宜行事的权利，像四川先前那样横征暴敛，应当命令他减免以缓解民困。成都率臣处理民事，从张涛开始。胡适江上奏请求任命宣抚司参议官景度兼任四川转运副使。11年正月，召开去世。自从金人侵犯陕西、四川，召开负责粮饷供应10年，军队用度没有缺乏，一时依赖他。此后掌管财政的官员多次更换，对于召开的规划没有敢改变的。然而茶、盐、专卖酒、零碎卷布等税收从此成为蜀地的常赋，虽然多次经减免，但危害没有去除，议论的人不能不归咎于召开的创始。10月，郑刚中任川、陕宣御史。12年，胡适江去世，改任宣抚使。13年，郑刚中进献黄金10000两。15年正月，郑刚中上奏减免成都路对敌米的1/3。4月，撤销四川都转运使，将其事务归到宣抚司。郑刚中不久因事触犯秦桧，于是设置四川总领所钱粮官，任命太府少卿赵不弃担任，又改命赵不弃总领四川宣抚司钱粮。16年，郑刚中上奏减免两川米角钱32万名，积赏卷2万匹，免除创增酒钱34000名。 将四川总制前500,000名充作边防费用。17年，任命户部员外郎服行中总领四川宣抚司钱粮、赵正刚中前往皇帝行在，赵不弃暂代工部侍郎，成都知府李求暂代四川宣抚司事务。在此之前，正刚中上奏本司原先储存的被边岁入钱引581万5千道，如果拨付公每年开支，就可以对应削减增派的赋税，宽省民力。诏令李求、服刑中商议减免，于是减免四川科夫虚额钱每年285万名，两川部孤钱36万5千名，回州路盐钱76千名，方场、河渡净利抽灌税钱46000余名，又减免两川米角钱42万名。当时宣抚司将次库储存米100万石，于是命令服刑中斟酌对敌的比例予以均匀减免。18年，撤销四川宣抚司，任命李求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成都知府，太府少卿汪兆嗣总领四川财富军马钱粮。宣抚司降次库的钱，除制置司取拨20万名外，其余的令总领所储存。22年，总领所上奏请求免除各路拖欠绍兴17年以前的折孤底本等钱129万余名，米98700余石，零卷14000余匹。在此之前，自从讲和以后，每年减免钱462万名有余，朝廷还认为沉重。24年，派遣户部员外郎钟世明会同四川制置司、总领所两司筹划，使民众富裕。25年，根据服刑中等人建议，减免两川眷孤钱28万名，铜川府秋税缴钱4万名，利州路科湖缴钱12万名，两川米缴钱40万名，盐酒重额钱74万名，积赏券9000余匹，合计160余万名。免除州县绍兴19年至23年折孤底本等拖欠292万名。这时朝廷虽然免除百姓旧欠，但福杭中督促责罚仍然严厉，蜀人怨恨他，于是任命萧震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成都知府，服刑中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公。26年，皇上因蜀民长久被供应所困，诏令制置使萧震、总领汤允恭、主管茶马李健、成都转运判官徐颖、铜川转运判官王之望筹划宽恤，于是王之望上奏减免四川上贡的一半。27年，采纳萧震等人建议，减免三川对敌米169000余担，回州路积赏券50000匹，两川眷孤钱28万名有余，铜川、成都鸡灵蛇脖匹1000，又减免韩求所增加的茶额462万余斤，茶司引息虚额钱每年95万余名。当初利州旧宣抚司有积存钱200万名，守官秘密献给朝廷，朝廷下令制置司取拨。萧震说，这是用来防备水旱灾害和军事行动的，一旦有紧急情况，又要从百姓那里收取吗？请求留下一半。这一年萧震去世，李文慧接替他。28年，李文慧去世，中书舍人王刚中接替他。29年，免除四川折孤底本积欠钱340万名。乾道2年，免除齐欠白税契钱37万余名。3年，免除川、秦茶马两司绍兴19年至32年间州县清用及百姓积欠664900余名。4年，又诏令四川各州拖欠绍兴31年至隆兴2年供养军队各项名目钱物，以及退包亏分之数和漏底折欠等钱，全部免除。免除成都人护理运队抵米缴钱35万名。淳熙16年，诏令四川每年发给湖广总领所钢运135万6千余贯，从明年开始免除3年。应当商议对应削减盐酒税额，制置司、总领所与各路转运司、提刑司分别条列上报。那些湖广每年的开支，朝廷应当自行供给。绍熙3年，免除铜川府去年遭受水灾的州县租税、淄州、蒲州、荣州、叙州、富顺间的下税也如同这样。不久又诏令本路遭受旱灾的州县租税，官府代为缴纳以及百姓已经缴纳的，全部算作今年的数额。4年，免除绍熙3年成都、铜川两路麒麟眷孤钱引471450余道，铜川府积赏券166975匹。又诏令四川州县盐酒客税定额从明年起再放宽3年。嘉定7年，再次免除四川州县盐 九课税定额三年，那些应当输往湖广总领所的钢运也免除三年。十一年，免除天水军今年的租税，徭役、差科、西河州免除十分之七，成州免除十分之六，江丽、河池两县各免除十分之五，因为经历了战事。